处于低谷中，看见什么才能让你坚持到底呢？处于低谷中，看见什么才能让你坚持到底？已经这么长的时间，可能你找不到工作，或者这么多年做单身的一直不知足。或许你在别的国家听录音的朋友们，你们很挣扎，你的教会最近受冲击，不同带领人好像有不同的意见，要不要继续正常聚会，要不要分小组呢？反正你知道每一件事在神的计划互相效力，但好像这一次不一样，看起来凡事都是有害的。有时候当我们陷入绝望的坑，难以想象光可以冲破了黑暗。处于低谷中，看见什么才能让你坚持到底呢？上周我们查以赛亚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非常令人沮丧，对不对？那让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节，就五章最后一句话：人若望着地，只见黑暗与灾难，光在云中也成了黑暗。由于神子民不可思议的背叛，公义神的怒气向他的子民发作。当然，神公正的审判是无法躲避的，也必定是难以承受的。当然，当时神的子民面对被掳的灾难，确实很沮丧。但福音之家今天有好消息，第六章带来一丝曙光，在黑暗中依然有希望的可能性，在黑暗中依然有希望的可能性。其实这一章作为1到5章和7到12章的一个桥梁，它也奠定整本书极其重要的根基。查看7到12章，我们会发现实行审判的同时，神必兴起一位君王，带来真正的盼望。那么刚才听路达给我们诵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留意作者所提到的两个王？第一个王出现在头八个词，乌西亚王去世那一年。其实这句话不只是给我们一个时间的标记，乌西亚王的离世正好也体现当时以色列的衰落。跟大部分以色列王相比之下，乌西亚做得挺好，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寻求神的时候神就使他亨通。但可惜抢上之后，乌西亚王心高气傲，以致走向灭亡。回家之后你可以参考历代志下26章，转折点在于有一天他擅自进入圣殿，冒犯了耶和华。前几周查二到四章，我们看见如同乌西亚的衰退，整个以色列变得高傲，依靠世人。甚至第五章我们发现他们的背叛跟乌西亚进入神的殿一样不可思议。那么不管原先读者即将被侵略，还是已经在被掳之中，神可畏的审判已经或马上临到以色列民的身上。但先知告诉他们有一丝曙光，乌西亚王去世的那年，正在那个时候，神让以赛亚看见另外一个王，看见这位王把一切彻底的改变。我说的王到底是谁呢？看看五节后半节，我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福音家今天的重点很简单，看见神的荣耀带来一丝曙光，看见神的荣耀带来一丝曙光。那我们先关注以赛亚如何看见神的荣耀，注意他所看见的。我们一起读一到二节好不好？乌西亚王去世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充满圣殿，在他上面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 像。别忘了，这是个意象。如果我说 VR 头盔，你明白吗？就是虚拟现实，对吧？那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把 VR 头盔戴好了。大家戴上了吗？那你看见什么呢？你周围想看，你看见什么呢？按照第六章，主在高高的宝座上，对不对？那么复活节，我再一次参观北京的故宫，好久没有去。那么我再一次感受到，从前如果要去见皇帝的话，会多么的被故宫的恢宏壮丽所震慑。那么以赛亚所看见的应该更加如此，不只是有一个宝座，这王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充满圣殿，也就是说规模大得不得了。这万王之王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只能看出他衣裳的边缘。那么不足为奇的是，有人在他面前服侍效劳，其实不是人，而是撒拉夫天使，不停地侍立在神面前，用翅膀遮盖脸和脚，为了表现出什么呢？适当的敬畏和谦卑。那么现在注意，先知所听见的是什么？他不只是见了什么，他听见了什么？你看第三节，他们彼此高呼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什么意思？大部分基督徒很熟悉说到神的圣洁，对吧？像在聚会的开头，我们常常用圣哉圣哉圣哉那首歌来称颂神，但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原文希伯来语常常重复一个形容词来表达比较级与最高级，比如每个人多，你同意吗？是吧？那印度人口呢，跟美国相比呢，印度人口多多，对不对？那么中国人口呢，多多多，也就是说最多，没有别的地方有更多。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是最完美无缺，毫无瑕疵，因为唯有耶和华是完全圣洁的，毕竟唯有他是创造者，万物一切别的都是被他造的，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万军之耶和华是无与伦比的，不能相比的，独一无二的。耶和华没有对手，他自足自足的，不依赖任何其他什么事，他是自我定义的，唯有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怪不得撒拉夫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怪不得他们用翅膀遮盖自己，他们知道很清楚，没有人配得站在耶和华的面前。
那以赛亚他自己呢？注意，先知无法站在一边作为旁观者，正因为他所见到的是最最圣洁的一位，因此以赛亚个人所体会的怎么样呢？他不只是看见、听见，他体会的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读第五节。那时我说，以赛亚这样反应是不是理所应当的？他体会的是多种感官的，站在宝座面前，他所听到的不限于撒拉夫的呼喊。第四节，你看，肯定有震耳欲聋的声音，如同摩西在西乃山上经历地震和烟云，以赛亚先知同样体会可畏耶和华威严的同在。难怪以赛亚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上周查第五章，以赛亚阐述公义神理所当然的审判。当以赛亚把矛头指向了不同的群体，指责背叛的以色列，每一次他说：“谁谁谁有祸，谁谁谁有祸。”总共你记得吗？有六个祸。耶和华的怒气向神的子民发作，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很有意思，这里 以赛亚把最后第七个祸对他自己说了。第五节，我是最纯不洁的人。圣经常常把嘴唇和心连接在一起，别忘了耶稣自己的话，心里有什么嘴里就出来什么，心里有什么嘴里就出来什么。那么当我们真正的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不会把矛头指向别人，我们只能自己谦卑下来，意识到即使我们跟别人相比感觉还好，在圣洁神面前，所有我设想的良善都只不过是肮脏的破事。上周我提到了自由派的教会，圣公会，很多圣公会在这个国家是很自由派的。由于他们公然的藐视神的话，当然他们面对审判，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咱们不要忘记，在圣洁神的面前，所有基督徒都全然无悔。弟兄姐妹，现在感觉怎么样呢？为什么看见神的荣耀应当改变一切呢？难道作为罪人看到神的荣耀不以为这灾难吗？我希望从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都想尽快把 VR 头盔戴下来，太可怕，不想继续看。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确实有祸。然而感谢主，先知所看见的、听见的、体会的没有停留在这里。吴夏王去世的那年，当时很不稳定，他们在混乱之中。那么以赛亚先知说，正在那个时候，神让他看见另外一个王，他的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么同样明白幕后属灵的情况，会激励远先读者依然仰望耶和华。借着读以赛亚书，我们发现当时神的子民所面对的诱惑跟我们很像。什么诱惑呢？也就是把信心建立在其他事情的诱惑。所以他们也同样需要把眼睛盯紧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们自己呢？有人不想回国，但一直找不到工作，拿不到签证。有人本来很愿意回国参与服事，但现在有新的环境，处于低谷中，看见什么才能让你坚持到底呢？同样，我们也是不是需要默想幕后属灵的情况？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超越超乎一切，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地方神的荣耀没有充满全地。接下来我们会发现，看见神的荣耀确实带来一丝曙光。我们会考虑三个方面，让我们先一起读六到七节好不好。第六节，有一个撒拉夫，正如之前所唱的，耶和华不只是有权威荣耀，他也有恩典慈爱，有恩典慈爱。先知所经历的情绪过山车肯定忘不了。那个王去世的那年，我看见了，他肯定忘不了那天。他不是每天都看得见，那个是特殊的时刻。刚才充满恐惧，现在肯定感到一种奇妙的解脱。 正处在恐惧的不可动弹的状态，耶和华才出主动。神让撒拉弗用一块煤炭使他不洁的 嘴唇得到洁净。怎么回事？怎么会一块黑炭怎么可以接近任何东西呢？来自大同的人应该知道不可能，怎么把一个煤炭让什么得到接近？留意这块炭从哪里来的？这是烧红的炭。神对罪孽的愤怒只能在一个地方得到平息。什么地方？在祭坛上。以赛亚的罪被除掉，不是因为神没有实行审判，他应该实行审判，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的罪被除掉单单是因为神公义的愤怒临到一个替代物，代替物。当我们提到神的同在，本质上不限于他的威严，这也体现出他愿意与罪人恢复关系，他愿意，这是威严真神非常宝贵的一方面。他是公义一定要实行审判的那位独一真神，但同时他是充满慈爱的。所以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上周你们听到那么多审判，你今天再来，我真的太感谢你们。我们不配。如果你们从上周开始就、那我不要，就太沮丧了，干嘛参加什么活动，只是听到什么审判。你们再来真的太感谢你们，因为我们特别想让你们认识独一真神，他是愿意，他是特别愿意使我们可以从背叛当中，面对审判当中可以被洁净，使我们可以与他和好。那么希望你们这个布道，这个 Week of Talks 接下来的几天的活动，你们可以多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耶稣基督是如何成为这样的替代物，让我们可以被接近。那么如同一个 死刑犯刚被释放，你看到以赛亚的回应，他甘心乐意摆上自己，我愿意，我愿意。 你听到没有？那如果我想鼓励大家传福音，把握这个 Week of Talks， 我很容易利用本段经文。你被接近了，你现在愿意吗？你走去传教。我可以用别的经文，我觉得更适合，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作者原来的意图。他所关心的不是让眼前读者参与传福音。明白以赛亚的使命，装备他们，装备我们来继续读，使我们明白以赛亚使命的本质，尤其是咱们要明白以赛亚传达的结果。他几乎没有提传达的内容，而他把注意力放在什么呢？听众的反应。让我们留意人的迟钝，一起读第十节好不好？你要使这子民的怎么那么徒劳的和看似没有意义的使命。我不知道你们的老板有时候会不会给你这样的，不可能的，是不是？神怎么回事呢？他干嘛呀？若作者的目的是让神的子民信靠神，这样的语言是不是会产生相反的效果？难怪以赛亚说，主啊，这要到什么时候呢？现在大家看一下十一到十二节，这些人心灵麻木要到几时呢？十一十二节你看，首先会有完全的毁灭，十分之一也留不下。这怎么鼓励神的子民呢？你想一想， 原先读者现在所接触的迟钝，并不意味着神被打败了，或者是无法说服人。不不不不，实际上他们听却不明白，他们看却不领悟，恰恰是神正在实行他公义的审判，他们需要等候神的救恩。虽然以赛亚先知他确实那么多年传教，他们一直没有悔改，其实这恰恰就是神所实行的审判，但你依然要等候，等候神的救恩。那我相信原先读者容易感到灰心，为什么他们同胞一直不愿意悔改呢？现在超级大国的侵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看见神的荣耀带来一丝曙光，主在高高的宝座上，人的迟钝在神的掌控之下，并且按照第十三节，即使周围一切彻底被毁灭的掉，依然会留下神的余民。你注意到没有？第十三节，依然会留下神的余民，像一棵大树被砍下，只剩下一个树桩。信实的耶和华必留下余民。那么，如同耶和华恩待了以赛亚先知，使他可以得赦免，神的子民可以明白，他一定会保守与剩下来的子民。接着读以赛亚书，我们会发现余民这个概念是很关键的主题。当眼前读者默想这个承诺，他们肯定被鼓励信靠神，等候他的救恩。那让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中心思想，以赛亚想让眼前读者确信在黑暗中依然有希望的可能性，他们要把眼睛盯紧在高高的宝座上，看见神的荣耀，默想他的威严，他的恩典，他的掌控，他的信实。那么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我们同样也需要赞叹神的荣耀，即使我们陷入绝望的坑，其实我们比原先读者更加蒙福。周三的生命课程，我们查到使徒约翰很有名的一句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看见了他的荣光。以赛亚，哇，我太羡慕他，我们只能发挥想象力，戴上 VR 头盔。没有，我们可以看见道成肉身的荣光。或者我们也读到下面一句话，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那么四个福音书多次的阐述，当时的犹太人大部分人不愿意悔改，耶稣引用了以赛亚六章，帮助门徒明白神刻意使那些人的心思迟钝。那么不只是当时的犹太人无法明白，接下来 Week of Talks 不到周，教会的这些活动我觉得很难得，但我们常常会发现人们听不听，又听却不明白，看又看却不晓得。那么活在这黑暗的世界，弟兄姐妹，看见什么才能让你们坚持到底呢？这就让我们常常观看高高的宝座上，赞叹神威严的尊荣，观看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就会继续信靠神，等候他的救恩，留下余民，使人得赦免，就是出于耶和华圣洁的本性，我们可以确信。那我真的希望 咱们会使用 Mary 所预备的这非常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大纲本子手册，接着读，然后接着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今天所考虑的天上宝座的场景确实奠定整本书极其重要的根基。所以希望当我们读接着读，比如说为了下周日七到九章的前半部分，我们依然有那个头盔戴上了，就是耶和华坐在宝座上。这不是学术问题，我们不是啊，我们想学习以赛亚书很有意思，没有。神让我们面对我们所面对的，确实有时候使人几乎绝望，或许是现在个人工作或者婚姻的状况，或许是将来我们教会所面对的危机。在如此的情况下，把信心建立在其他事情的诱惑绝对很有吸引力。只要我拿到什么什么身份我就可以了，只要我什么拿到什么什么，只要我可以建立什么什么关系，我才能得到安全感。不，弟兄姐妹，我们要默想神的荣耀，每一次再把眼睛定睛在高高的宝座上，神威严的尊荣、奇妙的恩典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丝曙光。要是每天再次把 VR 头盔戴上默想一段时间，这会如何的激励我们信靠神等候他的救恩呢？我们一起可以讨论好不好？那分组之前我来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威严真神，我们真的是不配可以向你说话，我们应当只能说我祸了，但是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再次看见你的荣光。你不只是圣洁威严真神，你也是充满慈爱的，愿意接近你子民的，愿意留下余民的那位神。我们看见了你的荣光，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满有恩典和真理。那么主啊，当我们现在继续讨论，当我们今后的日子继续默想，求你来让我们越来越赞叹你的荣耀，使我们越来越愿意信靠等候你的救恩。向祷告奉主名求，